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我亲爱的朋友来到云彩飞扬，我是白云，在这问候您平安。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的这位来宾林锦英老师。那么曾经呢，他因为小儿麻痹造成在肢体上的不方便，使这位一心想要当老师的他呢，曾经被排除在这样的领域之外。但是他现在不但是老师，还是老师的老师。目前呢，林锦英老师是国立教育研究院的研究员，同时呢，还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兼任教授。一路走来，让人不得不惊叹这当中的奇妙。然而，白云要说，这绝对不是偶然，也不是运气。生命中如何使不可能成为可能？让我们今天一块的来听听林锦英老师的生命见证，让这个故事对我们说话，再一次的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锦英老师，非常的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平安。
是，那么锦英老师好，我想每一次我们来宾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想，我怎么来认识他？那么这个认识呢，当然一定要从你的家庭的背景开始啊，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庭。
好的，我是生长在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个佛教的家庭，我们是拜祖先的。那我有爸爸妈妈，还有九位的兄弟姐妹，我有两位姐姐，两个哥哥，我排行第五，下面有一个妹妹，三个弟弟。那我是在一个爱中来成长的，因为我从小比较特别，我刚刚会走路一个月之后，那个时候我就得了一种病，叫做脊椎灰白质炎，也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症。我四肢有三肢呢是有肢体的障碍，经过一年的医治，在三岁时候我重新站起来，那右边的脚就是有轻微的这样子的后遗症。可是呢，我在家里面，我们的家人非常的爱我，尤其是我大姐，她比我大十岁多一点，她还没有出嫁之前，我是跟着她睡的。那到冬天的时候，我的右脚是冰冷的，他那么大个人，他就把他的脚，大脚，把我的冰冷的脚夹着，让我的冰冷的脚暖和了之后，他的脚才会放开。我其实蛮感激他的，我大姐。那我大哥，也就是排行老三的大哥，他很爱我，每次小学有补习，晚上都很晚，其实我们那个也不叫补习，就是照常上课，那哥哥总是会骑个脚踏车，然后去把我接回来，带我回家。我记得有一年我重病，生了一场大病，我虽然也蛮大了，可是我哥哥还是从楼下把我扛到楼上去，很辛苦。我也非常的感激我的哥哥。我妹妹在中学的六年的当中，她跟我在同样的学校，所以她总是背着两个书包上学跟放学。在跟我一起的四年的当中，他都是帮我背书包。 所以其实我在家里面兄弟姐妹都很爱我，也很让我了，所以养得我的脾气有点不太好。父母亲也很爱我，那很感谢神，在我3岁的时候，二姐因为她在一个基督教的学校上学，所以她就带了我们这些小不点儿去教会，所以从小我也是在教会长大，教会的主日学的老师，还有教会的牧师，还有一些大哥哥姐姐，他们都很爱我们，我觉得我很幸福。那我爸爸妈妈也在50几岁的时候也都信主，可是我的家到目前为止，还有我大姐的一家，还有我二哥，就是排行老四的二哥，也还没信主。但是我深信上帝的话，他说一人得救是全家得救，我深深的相信有一天他们也都会在主里面。
金老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哦，你从小在家人的这样子的爱的呵护之下哦，那么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因为身体上的有些不方便，那时候你自己对自己的感觉什么？除了你感受到大家很爱你，那你看自己的呢？
其实也说来也很奇怪哦，因为大概是因为从小在教会长大吧，教会的人弟兄姐妹伯伯啊叔叔啊阿姨啊这些，他们都很爱我们，然后呢我在家里面的父母兄弟姐妹也很爱我们，所以我其实感觉不出来我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非常感恩，我觉得这一点是我觉得神给我特别的恩典，我从来都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残障的人，但是不可否认的我就是。在大概5、6年前吧，有一个机会，因为有一个访问，那个访问是可以有一些的影像的，所以我发觉啊，我真的是个残障的人。
是，
不过也没有关系啊，感谢主，神要我们变成什么样的人都无所谓了。
那刚才景老师你特别提到说你在教会的过程啊，因为姐姐带你到教会，然后你就有机会二姐带你到教会，你就有机会这样子在教会的成长，那么教会的成长带给你又是什么呢？
在教会里面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主日学的老师非常爱我们，在印象里面牧师们也很爱我们，那可是不可讳言的就是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开始读圣经，我虽然说3岁就在教会里面成长，但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语非常的奇怪，比如创世纪说亚当跟夏娃，然后后来就变成我们这么多人，而且还各色各样不同种族的人，我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非常怀疑，然后又说有的人可以活到600多岁，我不太能相信这些事情，但是也蛮感恩的，就是说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去问，就可以去问哥哥姐姐啊，就是教会里面的哥哥姐姐或者是主日学的老师，那有的时候是可以得到一些答案，可是有的时候还是不是很清楚。
所以你在教会里边虽然是有一些的疑惑，但是你会把你的疑惑提出来，那么一路这样子上来之后你可不可以说说你到底是什么时候信主的？
我信主的时候啊，我信主已经到高二了，因为其实3岁离高二很远呢，很久哎。但是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寻找真的事情的那个心，所以我总觉得不满足，在圣经里面一些话我不能够接受，可是我又很喜欢听神的话，所以我很喜欢参加很多很多不同的聚会。那其实有一次在一个信息的里面我得到很多的帮助，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凭信心去相信神所做的每一件事，圣灵就会感动我们，将那个我们不懂的东西呢就会帮助我们，所以首要要相信，就像我们以前读过的这个约翰福音3章16节一样，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叫我如果愿意信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我想我最受到最大的激励就是说，你要先信，你要凭着这个信，那么你就能够领受到神所要告诉你的一切，神要指示你的事情。于是乎我就高二的时候毅然决然的在那个复活节里面呢，就受洗加入了教会。
是，我相信那句话把你整个点醒了，你说我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对，
虽然我还是有一些地方我不是那么的明白，可是我愿意相信。
对，
那么景老师，我觉得不短的时间内，三岁啊，甚至到高二，我知道你继续后来还在教会。
是，
那你现在回想起来，你在教会里面给你影响最深刻的是在哪一方面？
其实很多很多耶，讲一个好不好？讲一个印象最深的。我记得我的老师，也就是我的牧师，在我大学的时候，我的牧师就是我们教会的第三任牧师施达雄牧师哈，他请我来教主日学。那我就跟他讲，牧师我不会耶。他说你愿不愿意？如果你愿意，你有一颗愿意的心，神就能帮助你。那我说我愿意啊。那牧师就说那好，他就安排这个每一个礼拜呢，我可以在这个周间的时间那去找他。然后呢，就是我要教的是儿童主日学五年级的那个班，有五个小朋友。他教我说从这个马太福音开始教，他要我先准备，他也没有叫我怎么准备，他叫我先准备，然后固定那个时间去找他。每一个礼拜我就到礼拜堂去找牧师，那牧师就是先带我做祷告，之后听我告诉他说我费了九牛二虎写下来的东西，我去跟他分享。然后牧师也不讲话，然后他就把那个礼拜要讲的东西呢就讲一遍给我听。哇，我就赶快的把它抄起来。然后呢，牧师呢就带我做祷告，做祷告的时候他总是祝福我能够在那个班上能够教导，能够学生能够顺利，而且让神的话感动我，而且呢也为我的班跟我的小朋友呢一起来祷告。那于是乎呢，我就慢慢的学会了怎么来教儿童主日学。其实这件事情我很感谢我的牧师，他不但是我的牧师，也是我的老师，也奠定了以后我知道怎么样当老师。
这样的时间有多久？牧师这样带着你？
大概一两年吧，我那时候在大学。
是，每一次你要教主日学的时候，牧师就这样子先带着你。
对，
然后成为你的老师，再让你去成为小朋友的老师。
对，然后我觉得我那班的小朋友哦，是五个小朋友，当中有一个小朋友后来他长大了以后哦，还是万方浸信会执事会的主席耶。好感谢神哦。
是，那么景老师，我相信那个时候啊，你大学开始教主日学，你是不是很想当老师？
当然很想当老师了。我在初中的时候，也就是现在的国中的时候哈，我们教会有那个假期圣经学校，那有幼稚班的，我就是他们的小助教，我就拿着三角铁，锵锵锵锵锵锵，然后帮助小朋友，然后带他们去上厕所。我非常喜欢当老师。
这是你小时候的志愿吗？
我倒没有说一定要当老师啦，但是我小的时候就做过老师啊。
是，
哎，
那么我知道在你要考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填志愿表啊。
对，
是不是有一些啊事情让你在生命中一个很大的挫折，特别是针对当老师这件事？
对，当然是，这个事情就非常的难受了。因为我高二的复活节受浸加入教会没多久就暑假，然后再来就是高三了嘛。那高三的时候呢，因为我是理工科的，尤其是我的高二时候的化学老师尤金庸老师，他希望念化学系，所以他希望念甲组。可是因为当时在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所有的校长啊、教务主任啊等等等，所有的老师每一节课都劝我们女生不要跟男生争甲组，叫我们转乙组。我那时候想说，哎呀，乙组太没意思了，历史地理那么多，丙组好了，因为丙组只有不同的只有化学跟生物啊，读的那个本子比较少。 于是乎我第一天我就不耐烦那些老师这样烦我们，我就转到丙组去了。过没多久就填志愿，高三上学期没多久就填志愿。可是当要填志愿的时候，我突然间发觉怎么会是这样呢？哦，好多的系都不能填哦，甲乙组都100多个志愿，丙组只有30几个志愿。而这30几个志愿里面呢，很多很多的学校，很多很多的系都不能填，凡是老师的通通不可以。
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肢体有残障不可以，这是政府的政策，是国家的规定。哎，我那时候还有就是不止这，医学院也不能填，护士也不能填。我有一个好同学，他是要念护士的，结果我也不能填，我心里面我就又着急又难过，我就哭了。可是我又不能哭给别人看啊，我就晚上哭在棉被里面，我就很伤心的哭了好几个晚上，在被窝里面蒙着被子，半夜的时候其实我都不会醒的，可是我那几天就会醒，哭啊哭啊，哭到第四天的晚上，我就跟主说，主啊，为什么是这样？但是当那个时候我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情，就是在受浸的时候，牧师问我说，你愿不愿意把你的一生交托在主的手里？我说愿意啊。诶，我就在想，为什么一定要当老师？为什么一定要当医师或者是护士，或者是不能填的什么森林系啊，什么系的一大堆？没关系啊，反正上帝已经预备我这个人，他会带领我前面的道路。诶，我就管他的，反正上帝管我，我没关系。就这样子，我就顺利到念大学咯。
那么景老师哦，在那一刻哦，你有没有开始觉得说啊，我好像跟人家不太一样？虽然那句话是神给你的话，说哎，我可以交给主，可是你心中有没有一点的埋怨呢？为什么我就是不能？
没有哎，因为我既然觉得上帝要造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就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应该去怀疑神。因为既然我们是用信心去认识这位神，那我们为什么要怀疑神对我们一生的安排呢？所以我就这样子就去念了大学。
那你大学那个时候读的是什么科系？
我读的是食品营养。
是，我想在我们那个年代啊，如果知道甲乙丙丁主啊，所以跟现在其实不太一样。
对，
可是那个丙组的可能科系就是比较少。金老师，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其实才是一个高中生哦，要升大学哦。
嗯，
你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就来完全的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一生就是交给你了？
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因为从小都是每个礼拜就按时做礼拜。虽然我们回家，在小的时候回家真的不懂得要看圣经，因为也看不懂，也没有那个像现在这么好，那么多的那个属灵的小朋友的书籍，或者是有电视可以看，都没有。可是就是单单的仰望，然后因为主日学的老师非常爱我们，那还有我的姐姐，我的姐姐常常会跟我们讲神的话语，我二姐。然后因为我们小朋友，我们家里面这些小朋友都是我二姐带去做礼拜的，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讨论，跟我妹妹我会讨论，我跟我妹妹会讨论。那更小的这些，我三个弟弟就要我们来去帮助他们了。那我还有同学哦，就是在教堂里面的同学也很多，我们都可以来讨论。那我很喜欢聚会，所以只要教会里面有一些什么聚会，我都乐意到礼拜堂来听上帝的话语。我觉得神很爱我们，他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那我也乐意成为他的一个孩子。这样
是景老师，我一直听到你就是说啊，你是这样子的蒙爱，上帝爱你，家人也爱你哦，看起来很幸福。可是我想问问你，进入那个食品营养系是你自己所喜悦的吗？是你自己乐意的吗？
其实如果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当然不乐意。因为当时如果我是念甲组或是乙组，有100多个系，凭我在丙组的成绩我可以考得比较好。可是因为丙组的系这么少，而且很多都不能念， 所以我当然是不乐意，我不喜欢。但是呢，我顺服，因为既然我已经知道我的一生是交在上帝的手里，他有他的美意，他要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要我学什么，我觉得我变成没有意见了，所以我就很高兴的去读书，然后在里面结交了很多好朋友，到现在还是非常好的朋友，还有好几位我们经常都有机会联络，有从美国的，就是在高雄的，还有在台北的，还有几位。
金老师，你把这个主权交给神啊。
是。
我会想到，其实你在开始的时候，家里的人都很让着你啊。看起来你说你这个脾气也不是那么好的人啊。
是啊。
那是不是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经历到一些上帝，还是说怎么样来改变你？我觉得不容易。一个本来都是别人让你的人，那这一刻你竟然能够这样说，上帝，这个主权是你，我就是顺服下来。
我觉得因为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交在主的手中，虽然我说我的家人对我很好，周遭的人对我也很好，那我的脾气比较差一点，其实不是很差的那种，是比较是说实话实说，然后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的那一种，就是不太愿意去是缝合别人怎么说然后你就怎么说，而是说这个话上帝要我们怎么说我就怎么说的那种人。所以在别人看起来可能脾气不太好，可是事实上对我自己而言，我觉得我是做我该做的事。
我看见这样的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他就是乖乖的，完全的，我愿意来听上帝的话。
其实我也不敢说我是乖乖的我不敢这样讲，但是我尽量希望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
是，所以你愿意把主权交给神之后，你就能够顺服下来啊。
是。
那我们要来听听看啊，到底这样子的顺服之后呢，那么上帝怎么来引导，怎么来带领你，直到今天我们都称呼您为林景英老师。我相信这是一段非常奇妙的历程，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继续林景英老师的生命故事。
你赐给我生命，使我能将它献给你。你赐给我气息，使我能赞美你生命。若我能活就成，我今日号筒吹响，将它献给你。你赐给我气息，使我能赞美你生命。若我能 你住，世界不能再吸引我，因你是我生命，我要一生为你而活。若我能活就成，或今日号筒吹响，我要为你活住，我要为
云彩飞扬节目为您邀请的是国立教育研究院的研究员，也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兼任教授林景英老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林老师刚才告诉我们说，他小的时候因为小儿麻痹症造成在肢体上有一些的不方便，以至于呢他在报考大学的时候，他知道他是不能够填写任何跟教职有关的这种科系可是呢我们的景英老师他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心愿，说神啊，我就把我这一生交给你，你来带领我。那么景老师，我想我们的故事就要从这开始了。那么神怎么带领你呢？让你今天会成为一个老师，不但是老师，还是老师的老师。
这真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我觉得上帝实在太伟大，而且太奇妙了。那年我在念研究所一年级的时候，我爸爸在南洋的辽国跟泰国工作，他在辽国的首都发现了有一个医师，那个医师是从缅甸过去的一个赖医师，是针灸。当时在辽国有一位老人家是瘫痪中风半年，而被他医治能够生活自理，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的这个小儿麻痹症的病患被他治好，用针灸的方式。所以他觉得我才能念研究所一年级，这个二十啷当岁的小孩应该也是 OK 的，所以他毅然决然要我休学，所以我就休学去了。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当我经过曼谷然后去到永贞的时候，第一天晚上居然辽国永贞有一所华侨公立中学叫做辽都中学，他们的人事室主任张雪豹主任就来了，就递给我一份辽都中学的中学老师的聘书。当我接到那个聘书的时候，我实在是感动到话说不出来，上帝啊，你怎么这么奇妙？我不是不能够填写这个志愿当老师的吗？怎么我都还没有毕业，我就成为辽都中学的老师？神真的很奇妙，他非常的奇妙。
那从那刻开始，你就成为一个正式的老师。
对，我在一边治病，一边呢，就是在那个学校里面成为一个专任的中学的数学老师。我教的是数学，代数，算数。 很奇妙，那个学校的那个校长呢，他是全校听课，听完我的课之后，他把我叫到他的校长室，他告诉我说，全校的老师里面，我是几乎是教的最好的。他说他因为他很怕数学，可是他听我的课之后，他觉得他都听得懂。我在想，这个校长真棒哎，他好会安慰人，因为他说树大招风，他不会对外宣布，所以我发觉他真的是一个很会安慰别人的校长，我也就感谢他。可是后来第二个学期，他把我调到他儿子那班去教数学，我就相信他说的话是真的，对我有很大的信心。我不断的在上帝的面前感恩，因为他让我成为一个好老师。
是金英老师，我相信在那一刻你觉得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就这样子发生了。
对，
那你原来其实是为了要去医治你的身体。
是，
那后来你的身体有没有得到医治呢？
说来也是很不好意思，那位赖医师他针灸从我的头顶一路到脊椎，一路到下肢，到我的脚掌，医治了两年，而且还有那种就是等于是说在地上熏的那种，都没有办法，我没有被医治好，但是我确实呢成为一个老师学生很喜欢我。那我回到台湾念完研究所之后，我也就是在一个很奇妙的情况底下，我有个亲戚问我说，你找工作没有？我说还没有，我把履历给他，因为我去过南洋，南洋的天气非常的好，所以他在南部的一所护专教书，他就把我的履历拿去，他们的校长就聘我为专任的复音护专的老师，而且还成为他们的课务主任。就这样子，我在毕业之后，我就成为护士的老师。我不能够念护士，但是我却成为护士的老师，在台湾的这个土地上面，很感恩。
是，景英老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看这一路的过程？
我觉得神他连续他所有的孩子，虽然我并不认为说我一定要当老师，可是当我在高三的时候，我把我的一生交给主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一个很大的就是因为我不能念师大嘛，我不能够填师大，可是神就是在这么奇妙，在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到南洋去就成为一个老师，在我回来念完研究所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有亲戚来拿我的这个履历表去帮我，我一毕业马上就成为复音护专的专任的食品营养的老师跟这个课务主任。太奇妙，太奇妙了。
是，你会不会特别感受到说这些的奇妙是神在带领？
当然是，完全是。
那么我就很想问问啊，这样的一个说，我把主权把我生命交给神，而我也看见神来带领我，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或者你怎么样每天跟你的神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我觉得这一点，我就很感恩的，就是我觉得神的话就是那么奇妙。从小不管是我姐姐也好，或者是主日学老师也好，我们的牧师也好，或长辈都是教导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那个好的关系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去认识我们这位真神，透过他的话，就是圣经。那从透过他的话里面呢，我们去明白神的教导是什么，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是对的，什么事不可以做，什么事要做，而且我们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我们最好是不要乱想。神交代我们去做的事，我们跟着他交代我们去做的事去做就好。那什么是他交代我们的事呢？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来讲，我前面讲过的，牧师邀请你当儿童主日学老师，我明明是不会的，可是我愿意有一颗顺服的心，我在神的面前祷告，他成全我，他也透过牧师教导我，于是乎我就慢慢的，我就从这个顺服的里面， 我就真的就成为一个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后来我又成为儿童主日学的校长，然后又成为假期圣经学校的校长，都是这样一步一步都是一样的，就成为成人主日学的老师，就成为成人主日学的校长，然后一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的成人主日学已经二十几年了，我就担任了前面的这个第一期到二十二期的校长，然后一路是从那时候到现在都是成人主日学的老师，直到今天，就跟神建立一个永久亲密爱的关系，每一天都来敬拜他，每一天都来向他祷告，每一天都默想在他的当中，他要我做什么，有些什么事情是该我去做的，我就跟着神的话语就去做，然后神吩咐的事情我就不敢拒绝，所以就是渐渐的从明白神的旨意，慢慢的就是能够去经历到神自己，以至于就是在神的爱里面成长吧，应该是这样讲，很感恩很感谢神。
是，我相信这一路走下来啊，不但是明白神的旨意，经历神的奇妙啊，一定有一些让你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说神啊好特别哦，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见证，一定蛮多的对不对？
好多哟，
跟我们说一个，你现在回想起来你都会说主真的是你好奇妙的在我身上的作为。
如果我要说一个很非常非常特别的，就是我那时候在升副教授的那个论文，我曾经也跟神祷告说我要把它写下来，而且我要把它见证出来，告诉别人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很多的时候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我个人的行为，乃是神他自己要因着他的慈爱，那么他行出很奇妙的事。在这个时间点是因为我已经从这个福音护专来到了台南家专的第一年，应该算起来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了哈，在民国64年的11月2号的晚上，那天非常特别，那天就是我知道那个格里汉布道团来台湾布道，那周连华牧师呢在这个中华体育馆呢翻译，那天下着大雨，台北下着大雨，我是看着电视用禁食祷告的心在那里领受这个信息，因为我难过的是我不能去台北，因为我人在台南，我不能够带人去现场去听神的话语透过他的仆人。那那天晚上呢，我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夜晚，原来我要在那年里面要提出我的副教授论文，我已经准备的题目收集好的资料是儿童肥胖症的研究，我内心已经对这个事情酝酿了很久了，而且收集了很多的资料，可是呢神改变了这个事情。在那天的晚上，那天晚上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平常的礼拜天的晚上，可是因着白天我在这个电视机前面不停地在领受的神的那个话语，而且不停地流泪祷告为那些不认识神的这些灵魂。那11点之后呢，我就把书本合起来，笔记本合起来，从椅子上呢我就侧身挪上床，那我一手拉着被子，一手呢就是扭席这个桌子上面的台灯，那么我就身体呢就缓缓地就躺下来的时候呢，在一边躺下来我也一边做一个祷告。那其实按照平常我就是这样就我就会睡着了，可那天晚上很特别哦，打了一个哈欠，然后我就觉得没有睡意，完全的没有睡意啊。那么我就想说啊，那如果没有睡意我就起来整理一个新的课程，于是乎我披上外套，我又坐回这个桌前，拿出那个新的课程的笔记呢重新记我的笔记，一看看那个时间，其实已经是11月的3号的早上1点多了，好困呢。我做完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打了一个哈欠，眼睛张不开，我 脱下我的这个外衣呢，迅速的躺下来，同样的动作，同样的拉被子，同样的这个祷告。可是很奇怪，为什么这脑好像电视机的白荧幕那样子的一片空白，非常的清晰，然后我又睡不着觉，于是乎我又再一次的起来扭开这个灯，我就还是预备我的课程。可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很累了，那我突然间想到了撒母耳记的这个撒母耳的祷告，于是乎我跟主说，主啊，你如果有什么吩咐的话，就请你对我说，如果没有的话，就请主让孩子像平日一样的安然入睡，因为我明天有课，如果再不睡恐怕就会影响到明天上课的情形，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就在这个应该是沉沉昏昏入睡的这个当下呢，突然间脑海里面那个空白的那个画面呢，就浮起了一句很清晰的话，说你的论文通不过。我一愣，我在想为什么有这种想法，然后就有一连串的意念像喷泉一样的就涌上我的心头，说你该写的论文是全国专上住校生日常饮食的研究，那应该写的论文的这个问卷第一题是哒哒哒，第二题是哒哒哒。当我的脑海翻到第五题的时候，我突然领悟到那是怎么一回事，我就立刻坐起来，就坐到这个椅子上面，打开抽屉，拿出纸，把脑际里面涌流不断的这些画面就一题一题的用抄的方式把它抄在我的纸上面。抄完之后，我就听到那个台南家专旁边宿舍那个孩子们弹琴，音乐组弹琴的那个琴声。我看一个时间，正好是早上五点半，那我就低声了吐了三个字，感谢主，我倒头就睡着了。这是我的经历，而且是千真万确的经历，这是出于全能的神。而且在处理到整个的论文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在印刷或者在分发或者是收回这个问卷的很多的问题，在那天晚上都有很清楚的教导。当我回收这2780张问卷之后，还需要去统计，可是我不会。停顿了一个月，我觉得很痛苦，一再的向神来呼求，求神带领，经过多次的祷告，却是迎刃而解耶。那么终于呢，就是如期的送往教育部，经过审查，然后呢论文就如期的通过，在短短的五个月的时间，副教授的论文就通过。那我这件事情呢，经过父母跟牧师的同意，在第二个礼拜我就回家做家庭感恩祷告。在论文通过的那个礼拜，我也是回家做家庭的感恩礼拜。我希望能够把它写出来，来见证主的恩典。我实在心里面呐喊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是在诗篇103篇第二节，我常常呐喊的。我真的知道神他是无条件的帮助我，我也深深的相信神是无条件的帮助每一个信靠他的人。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是你自己非常特别，也是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
永远不会忘记，的确是，
你就会知道说神是这样子真实的向你施恩典。
对，
那么景英老师啊，你经历这样的神的奇妙在你身上的作为，我相信不只是这一件，你是举个例子，那这些带给你的是什么？你有什么样跟神的领受呢？或者是从这些的经历里面给你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感恩上帝的恩典，我要归荣耀给神，因为这是神所赐的。我也不觉得这个事情有多什么怎么样，因为那只不过是神的许许多多的他的作为的一个而已。那只是说这个事情是放在我的身上，对我而言，我觉得我就是除了感恩还是感恩。
是，那我知道您现在是教授啊，您担任教授多少年了？
我其实就是不到31岁担任教授，所以已经30年了。
是，我们看到好年轻哦。
没有。
31岁就是教授，然后到现在啊，
嗯，
那您还是在这样的一个教书或者是在这个教育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边。
是。
可是我觉得啊，你好像里面有一个热忱，就是你心里其实最想做的是什么呢？
我从小就喜欢当传道人，因为我很羡慕传道人，他们懂得好多神的话，我们不懂。我从小就喜欢，哎，能够帮助别人认识神，因为那也是神的大使命。我其实在念大学研究所的时候，我曾经向神祷告过，如果神愿意的话，我就是不念研究所了，我就直接去念神学院。可是神没有允许，所以我的一生就是主来带，他要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不管在什么地方，
不管在哪里，
不管做什么事情，
不管做什么事。
是啊，景英老师啊，看到你这样子一路走下来，真的神的带领让你到今天成为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你回头来看的时候呢，你怎么样来看待自己的这个生命，还有你这个人呢？
其实我觉得我只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平凡人，只是神的一个孩子，就是感恩于神，他是这样的爱我们每一个人，我只是众多的他爱的人当中的一小个小小小孩这样子。
那么对于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啊，我想有些可能还很年轻，或者他也是心愿就是没有办法达成，或者生命中有一些阻碍，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由衷之言呢？
我觉得只要把自己恭敬的这一生仰望给上帝，仰望给我们的神，让他来带领我们，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不管我们现在是什么光景，在主里面他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所以我盼望有这样子难受的人其实不用担心，只要仰望他就够了。
是，非常谢谢景英老师。我觉得从你的见证里面我感受到，一个愿意把自己交给神的人就是一个蒙福的生命。
感谢主，我是不配的，谢谢。
云彩飞扬节目为您邀请的是国立教育研究院的研究员，也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兼任教授林景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当白云一路在听着这样的一个见证分享的时候，我心中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就是在想，生命的成长过程中一定有一个蒙福的路径，一个我们生命能够蒙福的原则。听众朋友，您找到这样的一个路径吗？您真的能够把握住那样蒙福的原则吗？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夏日的向日葵，他生命中总是有一个执着，就是向着阳光，阳光在哪里，他生长的方向就朝向哪里。林景英老师，他从小他感受到的是自己总是在爱的环境里边成长，但是生命中还是会有挫折，会有委屈，会有不顺的地方。然而我看见他有一个执着，当他从小到教会认识了这位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以后，他愿意把一生奉献给神。他说，上帝造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就是什么样的人。即使小时候的生病带来的小儿麻痹症，肢体上有一些的不方便，但是我从来没有怀疑神，我总是有信心的把自己交给神。我知道神对我一生有最美好的计划，而我就是要跟神建立那亲密而永久的爱的关系， 这样的一个建立是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景英老师他一生真的是经历到了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奇妙，以及神随时的帮助。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您听了这个见证分享之后呢，白云不禁要问问你，在您心灵的深处，什么是您一生的执着呢？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世界上，我们难免会有重担，会有捆锁。可是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来交给这位爱我们的主，并且我执着的这个方向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会让你经历到奇妙的恩典，能够放下这世上的重担捆锁，使我们能够跟神建立起那真正爱的关系，经历到神对我们生命最美的祝福。白云真是盼望我们每个人，不论你现在在什么的光景，你的生命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归属以及执着。那么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们已经经得了林景英老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来跟我们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借着您的分享，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来听见这样的一个见证，他们的生命能够蒙祝福，也可以得到帮助。那么另外呢，我们节目中也很乐意要帮助有心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来认识基督信仰。那么要如何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要如何来索取我们节目中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和卡带，您都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来信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那么如果您要写信的话，请寄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已经接近尾声了，白云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在这儿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是